弟兄姐妹平安，5月1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Looking down， Looking down 就是藐视、轻视、嘲笑等等、那引用的是箴言书11章12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愚蠢的人嘲笑邻居，聪明的人缄默不语。缄还是缄啊？应该是缄，缄默不语。那在今天 Looking down 藐视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箴言书呢禁止讥讽别人，意思就是贬低别人待别人呢 treat as unimportant， 就好像别人是不重要的，好像草席一样不重要。那圣经呢就把这两个做连结links the impulse to despise， 把冲动跟藐视人做了连结，或者呢 look down on someone to pride， 把藐视别人、轻看别人跟骄傲做连结。所以像诗篇123篇第4节说，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诮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所以呢冲动就是藐视轻看藐视别人是骄傲那骄傲的罪到底是什么呢？以自己的工作或财产你拥有的东西为傲，这是一回事。但是 sinful pride 有罪的这个骄傲有罪的骄傲并不是以有什么为乐而是以比旁边的人 next person 下一个在你旁边的人比他们呢有的更多为乐就觉得很开心，我比你有的更多然后就觉得哇很满足很高兴。所以骄傲的人呢不是真正以成功或者是聪明或者是美貌长得很好看为傲就感到很骄傲，不是，他们是以比他们周围的人，比他们周围的人就是跟人相比比周围的人更富有、更机灵或者更好看为傲。所以呢骄傲的本质，这个Essence of Pride， 骄傲的本质是什么呢？根据 C.S. Lewis 在 The Great Sin， 在他的 Mere Christianity， 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是翻译成仅仅基督教，但是中文译本是翻译成返璞归真。在返璞归真里面有一篇论述这个很大的罪，重大的罪 The Great Sin， 那 C.S. 就讨论了，那 C.S. 是这么意思那提摩太凯勒就引用了 C.S. Lewis 的意思，就是说骄傲的本质呢这个骄傲的实质就是在其他人之上的那种比较那种pleasure， 那种开心、满足、愉快，就是心里藐视还有呢贬低 deriding and despising， 在心里面藐视人和贬低人。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耶稣呢禁止那种轻蔑的语言就是我们讲一些话很藐视别人，或者呢对待任何人 disrespectfully， 就是很不尊敬、很无礼。好像马太福音5章22节讲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就是笨蛋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不能随便骂人家笨蛋不能随便骂人家那些不好听的话。虽然耶稣神性的宣告是这么的崇高但是他实际的行为举止却是很仁慈、很谦卑的。他跟那个上流社会、体面的社会这个 respectable society 就是上流社会，很体面的这个上流社会，这些他们认为自己很高尚的那些社会对于这些上流社会所认为的那种所谓的 outcast， 就是被遗弃的、被排斥的人，耶稣是跟这些人来 associate， 来相交往的、来结交的。 而且呢他不轻视任何一个人。那如果是这样子哦，耶稣都不这么做的话，那所以呢，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去轻看别人呢？因此提摩太凯勒今天他在挑战性的问题，他就问了这句话，说坦白说啊，你看不起什么人，你藐视什么人，或者你看不起藐视什么样的人。一个是什么人，是表示实质有一个这个样的人，你也许没有，但是什么样的人你会看不起藐视呢？关于这个啊，你看不起什么人或什么样的人，你能做些什么呢？因此今天耶稣的祷告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说，主啊，你呢跟税吏一起坐席一起吃喝。那税吏是谁？税吏呢其实就是所谓的 collaborators。 collaborators 是什么？就是通敌者，勾结者。那税吏呢其实就是跟所谓的罗马帝国勾结的人，就是他们代表罗马帝国来向百姓收税，然后收了税就上缴罗马帝国。所以他先缴给罗马帝国一个数额的税，比方说10000块，但是他可以向本地本家的人收税，是收到30000，然后10000呢给了罗马帝国，然后呢2万就进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这样的人呢被称为就是当敌国来攻打我们，他打赢了，他统治我们，但是他用我们本地的人来统治我们本地的人，所以通常我们都会称为所谓的汉奸，就是那些通敌者、勾结者。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主啊，你跟税吏一起吃喝一起坐席，但是税吏就是那些跟罗马帝国勾结的人。还有呢，主，你还跟妓女还跟罪人一起吃饭。当你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你并没有藐视任何一个人，你甚至还跟谁吃饭呢？法利赛人。然后你对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呢，你并不固执己见。所以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心啊！当你改变我的心的时候呢，这样子我才能够 walk in your footsteps， 能够行在你的足迹当中，就是步你的后尘，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阿们。那今天呢，其实当提摩太凯勒引用箴言书11:12的时候，如果你们懂得希伯来文的话，你说老师我没有修过希伯来文，那最起码把那个基本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啊，就像英文有英文的字母，希伯来文也有什么 alpha beta gamma 这些你把它学起来啊，学怎么写怎么写，然后呢你去看一看啊，就是现在很多圣经软件，而这些圣经软件呢其实你都可以下载。那当你下载的时候呢像什么唯独圣经啊、新方爱这些，那你就可以比方说像今天呢希伯来书11:12，你就可以点进去看，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比方说藐视邻舍，这个藐视呢他用的原文，即使你不会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叫 boots 的话， boots 是他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就轻视藐视他说邻舍是谁呢？邻舍你就会发现就是朋友同伴好朋友，彼此相互，就是说你是藐视你的朋友，是跟你有关系的旁边的人不是远在天边的人不是什么像一个电影明星他有很多粉丝追着他，他根本都不认识这些粉丝，那么遥远无关的，不是你旁边的人然后呢他说这样的人呢，你去藐视他呢，其实毫无智慧，毫无就是缺乏贫穷，没有，是没有智慧的人。那这个智慧呢挺有意思的它的希伯来文是 lab 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你的理解力是没有心的人，没有理解力的人，没有内在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说明哲人就是能够有理解力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样的人是一个静默不言，静默不言其实呢就是指你很安静不说话。所以如果你直白翻译的话呢，就是藐视在你旁边跟你，就是你旁边的人你旁边的人你是没有智慧的，你是没有心的，没有里面的理解，你没有， 但是有理解力的人呢是不说话的，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在今天啊，箴言书提摩太凯勒就讲，箴言书就告诉你啊，你不可以去讥讽这个藐视、嘲笑、讥讽、贬低啊，好像你是没有心、没有理解力，你里面没有这种能力哦。你要知道别人也是人，别人不管这个别人的这个人，就是彼此之间就在你旁边，不是什么你一个住在中国的人跟一个不认识的美国群体，你去藐视贬低啊，是你最旁边的人。那你想看啊，连最旁边的人都跟你有关系，你都会如此，那尚且是很遥远跟你没有关系的人，这是一种人际关系上我们跟别人相处的一种态度。所以呢，当你讲到说藐视、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圣经啊，在提摩太凯勒今天是在那个，就我们第一宗罪是讲到怒气，第二宗罪呢是讲到嫉妒，第三宗罪是讲到骄傲，为什么把藐视放在骄傲里面呢？那他就在告诉你说，圣经常常就把你这种出于本能你就回答什么说什么，这个叫冲动呢啊，把这个跟藐视连在一起，然后别人一讲话你就不经大脑就立刻回应，诶，他怎么会做不到呢？诶，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哦，这种藐视其实你是冲动的语言。或者呢，圣经也把你轻看某一个具体的人、特定人跟骄傲连在一起。那这时候因为提摩太凯勒是在骄傲这下面来谈哦，骄傲表现出来就是什么？藐视你旁边的人。我们不要讲很远很远的人，就连你旁边的人你都藐视，跟你有关系的你都看不起，那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更看不起。所以骄傲的罪不是只是说你想要有工作啊有表现啊有行为啊有财产啊，然后你就以这些为乐很高兴，而不是哦，是跟别人比。所以它重点是有一个比较性。有罪的骄傲呢，并不是说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你看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不，你是在跟别人做比较。你有电视，你有比方说100寸的大电视，哇，100寸，哇，谁家那么大会有100寸啊？那除非电影院啊。好，100寸大电视，你并不会以这个什么为荣为傲，你只是眼睛不好，你想要有100寸大电视，屏幕那么大，那行。但是当你说我家有100寸大电视，你看你的才17寸，你就是一种骄傲，然后呢你沾沾自喜，这个才真正是骄傲的罪。所以骄傲的本质呢，就是你在跟别人做比较，然后你在别人之上，你有这种心态，因此呢你心里面会去藐视别人、贬低别人。C.S. 路易斯其实他在《返璞归真》里面这么说的时候呢，C.S. 路易斯是文笔对人性的观察很 sharp 的人。你要知道，成为一个文学家还不只是文笔流畅优雅，不，他必须要对人生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的。那 C.S. 路易斯是其中的一个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进到这里来想啊，你逻辑能力很强。你并不是以这个为傲，而是当你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别人呢逻辑能力就没有你强呢，你比较强你有嘛，你就会心里面呢藐视贬低人，你就觉得你看吧，我比你好，你感到很满足很高兴。但是呢，耶稣就禁止你，你不要觉得你跟别人做比较你很棒，别人很笨，然后呢你就认为别人很笨。在马太福音5:22就讲，耶稣根本就不允许你对别人不尊敬、无理的对待任何一个人所以耶稣展现出来的，其实法利赛人是很讲律法的，那耶稣的律法比他们更强嘛，对不对？他来已经什么完全，他来成全律法，所以如果他来成全完全律法的话，那当然他的律法是比那个法利赛人律法还要律法，不是吗？我所谓律法不是指律法主义，而是他是真实的做到了，但是他并没有去他还跟法利赛人一起吃饭当然呢 我们认为的那些什么娼妓啊，那些卖国贼啊，汉奸啊，耶稣呢还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凡是我们这种看起来好上流社会啊，我们认为我们很不错，我们在自己的圈圈里面，然后我们就看不起那些人的啊，那些被我们排斥的人，耶稣反而跟这些人结交。也就是说耶稣并没有轻看任何一个人。因此提摩太凯勒就挑战我们，你有没有看不起什么人？ 你身边里面有没有看不起什么人？我昨天呢还在跟一个我中国的学生在聊天哦，然后我就聊，他说：“哎，老师，你可别千万别说啊！你说你还是乖乖的规规矩矩，你录音吧，别搞政治。”但是我其实心里面呢我是在反思我自己啊。当然，我也不希望人家说我卖国贼啊，因为毕竟出生地不是我能选择的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讲说，其实我并不恨某某某，但是呢，我很瞧不起。我很瞧不起台湾现任的总统。为什么我瞧不起他？因为他说谎。我不喜欢说谎的人。那说谎其实我们从小到大谁没说过谎，但是我们就认罪悔改嘛，对吧？当你说谎，那背后有根源问题嘛，你在怕什么，你要什么，那你就针对那些比方说你想要被人家尊敬，那在你就去信耶稣，让耶稣把你的身份抬高到最高嘛，就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那这样上帝都把你抬高到收养你做神的儿女，那你身份是很尊贵的嘛，那你还担心别人，还要别人的尊敬，对吧？我们是要针对根源问题的嘛。那你用这种假造的说自己有论文然后假造自己拿了博士学位，那这根本就是虚假的嘛。所以当时我看了一篇政论节目，说我就写了说，哇，你们去罢免那个高雄市长，他有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那你这个总统为什么没有人罢免你？那台湾的头壳都坏掉了吗？而且他竟然还收养一批网军所以我很生气。那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说，哎，你别生气啦，这种事情如何又如何。我说是啊，所以我在反思我自己嘛。为什么你说谎这也作罢，你在一个有位分上面，而且你在那个位分滥用权柄，那你说全世界各地那些像北韩不也如此吗？是他养了一群美女，然后他又如此这般如此，可是人家就摆明了嘛，人家就摆明他是什么真小人嘛，他就是告诉你啊，我就是江湖大盗啊，你不要拿你们那上流社会那一套来要求我啊，他就摆明这样跟你讲嘛。问题是你台湾说要自由民主，然后呢你竟然还收了什么1450还是什么网军呢？后来我才明白什么叫1450网军，就是每个月他们拿1450块，这一群人好像是1450还是5410啊，对不起哦，请原谅我，我听了就忘了，就是他给他一每个月大家可以领这个钱，那你唯一做的就是上面叫你发布什么文章，你就发动这个攻击，这太可怕了吧。那你说哎，可是世界各地，我相信比方说北韩也有吧，那其他国家肯定也有对。但问题是你摆明了你是自由民主国家嘛，那你就是要做到嘛。所以我就说他是伪君子，那你喜欢跟伪君子在一起还是真小人？我告诉你，我还真喜欢跟真小人。真小人他就摆明了，我就是江湖大盗，我在你面前就是这样，我就是很粗鲁，我就是很野蛮，我就是要这样子。那至少你就可以以其人之道来跟其人相处嘛，对不对？圣经里面有讲啊，你不要用他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但下一句又说，你要照他的话来跟他对话啊，对不对？反正就不要用他的方式跟他那个，免得你跟他一样。但下面又说，你要用他的方式来跟他那样，免得他自以为聪明。那这个意思就摆明了说，我们跟不同人相处的时候，要看环境，要看那个，然后来知道怎么样去相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是真小人，那我既然知道他是真小人，那我根本就不需要拿道德去压他，不需要。可是你现在说你是有道德的人，结果我们拿道德来跟你谈了，你不甩这个道德，哇，那我就觉得太可怕了。所以 当我在思考说我看不起什么人，我就看不起这样的人。我看不起呢那种，而且呢我跟你讲还真的不是因为他是总统，是我个性就是讨厌这样的人。我个性真的很讨厌啊，他明明就是，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也变成是这样。比方说这个人很有爱心啊，不是，这个人说他自认为他很属灵，一旦你自认为你很属灵，那我就拿所有的圣经的标准我来要求你。那你说哎，我就是一个罪人啊，我就这么糟啊。那我心想，你都是一个罪人，你都那么糟，那你自己都知道吗？你自己去跟上帝讲嘛，求上帝改变你嘛。所以我自己里面坦白的说哦，这里他有讲嘛 ，frankly， 坦白的说嘛，坦白的说，那我就是看不起这样的人，我很看不起那种假冒为善的人，我很看不起那种明明呢就是犯了这个淫乱罪哈，然后呢被人家抓到了，那你就承认嘛。如果我犯淫乱罪你抓我，假设我真的犯了淫乱罪啊，你抓我，我就承认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面前我是实在做了嘛，那我有什么好自我防卫的？我有什么好说啊，都是因为我老婆的不好，所以我才在外面认识这个女的。我没得可说，老婆不好，我们俩之间交往恶劣，这婚姻上每个人都是这么辛苦的走过来，不给你正当理由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那你被抓到你只能说什么？你只能说哎，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移情别恋，我就是贪爱舒服怕吃苦，所以我不喜欢跟我的老婆去什么经过婚姻辅导啦，还要学习什么冲突解决沟通什么，我就是不想。那你就承认你就是那样的人嘛，偏偏又不承认。而不承认呢，假设你是什么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啊、传道人啊、执事啊、执事会主席啊，那要被教会管训的时候呢，你又说啊，那就像扫罗王啊，他竟然跟撒母耳讲说，哎，你跟我回去吧，虽然耶和华离弃了我，但是你跟我回去，让我在百姓面前有面子，你看到没有？所以你根本就寻求你自己的荣耀面子，而不是寻求耶和华神的面子。如果你是外邦人，这倒也作罢，问题是你是神的选民啊，那你口口声声说我信耶稣，然后你又不尊耶稣伟大。所以呢这是我要求神赦免我，对于这个我能做什么？我昨天在跟学生聊天的时候，我就承认，我说是我心里面真的是很瞧不起这样的人，我瞧不起他们，我藐视他们，不代表我比他们好啊，不代表我比他们好，因为没什么可比较。虽然说骄傲的本质就是在跟人家做比较，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我打从心里面就是很远的人，很远很远的人是这样的人，我不喜欢。很近很近人跟我在一起这样，我也很不喜欢。所以如果我看到我自己的家人是这样，我说真的我也很不喜欢，真的求主赦免我啊。所以什么样的人，我跟你讲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人啊，还有我瞧不起什么样的人，懒惰的人，我很看不起他们啊。就明明呢，你应该自己的本分自己做，然后你却不做，偏偏你旁边有什么多管闲事的人想要做弥赛亚，你不做，那就只好他做，他又很喜欢做。所以呢，夫妻之间的婚姻问题常常一个不负责任啊。如果说配偶一方丈夫有丈夫的责任，男人有男人供应、保护、带领。女人有女人的责任，对不对？当丈夫不做的时候，那就只好妻子来做嘛，对吧？那妻子要扮演弥赛亚，有一个妻子就想说，我老公我等他哈，等了半天啊，都明天呢，比方说学校通知下个礼拜家长会，那我就问他说，哎，下个礼拜，比方说今天礼拜天，那我们说下个礼拜天家长会，我就问老公说，我们先不要讲礼拜天好了。因为礼拜天是不上班的，我们讲说礼拜五好了，就说哎，老公下个礼拜五家长会，下个礼拜五啊，然后老公不讲话，我说咱们俩要有一个派代表，我们俩都工作，谁去啊？啊，你不讲话，到礼拜四还不决定，明天就要开家长会了，然后这姐妹说哇，我等我老公呢都憋不出一句话来，那只好什么？那只好我去。后来我就讲，我说不，你不能去啊，你要等你老公做最后的决定。当你老公说我没有空你去吧啊，那你老公都没有表达，他说我等他到最后一秒钟他都不出意见，对啊，他就跟你比耐心嘛，你比不过他要推卸责任，推卸到最后一秒钟嘛，然后你要扮演弥赛亚呢，你就早早去办，所以呢当他不表态的时候呢，那你就表态。 结果呢，男子在家的那种领袖权就越来越衰败，那女孩子呢就越来越篡夺了男人的领袖权，结果到最后累得要死，因为上帝就没有叫你在家做 leader 嘛。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啊，以今天来讲，我看不起什么样的人，我就看不起这种偷懒的人啊。那关于这个我能做什么呢？我应该很感恩，就是神生我所在的，不管是先天上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啊，在罪性当中长大，但在后天那个环境对我们影响力上，我应该很感谢神给我的母亲这么的勤劳，连我家人都说我最像我妈，说客家人都很勤劳的勤奋好学，我妈真的很勤奋很好学，那我应该很感谢神给我这个后天的环境这么的对我有好的影响。还有呢，我应该感谢所有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我忘记这一点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比你勤劳，不不不，我其实没有在做比较，我只是很明显的就讨厌啊。其实有人比我更勤劳，我也不羡慕也不嫉妒啊，但是我就觉得你应该尽本分嘛，所以你问我，我就是很讨厌这两种人。那我怎么去改变自己呢？我相信神会改变我的，因为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Christian Cat 基督徒猫，当时我们在美国东北岸办单身营，有一个姐妹就是那种小家碧玉，我就很讨厌那种小家碧玉的人，我用的是过去式哈。然后呢，她那天又在分享什么我家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呢是 Christian Cat 基督徒猫，当我弹世界的歌的时候呢，弹钢琴他都不爱听，可是当我弹你真伟大主啊你信实和广大这些的时候，哇，他跳到我钢琴那种趴在那里跟我一起敬拜神，我就心想还 Christian Cat 还 Christian Cat， 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小家碧玉我不喜欢，在当时后来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神就责备我说，你讨厌小家碧玉的人，小家碧玉人也讨厌你这种大咧咧的人，这种马大哈的人，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直接的人，这种 不温柔的人，这种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等等等等啊。然后神就说，可是我照你们俩，我两个都爱。哎呀，我当时就觉得真的真的很受到责备，我就说，主啊，你赦免我，请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啊，不要去讨厌跟我不一样的人，然后你改变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我看他我竟然不觉得他讨厌，真的真的神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不过现在又回过头来我又在想反正一个比较直爽的人跟一个比较那种小家碧玉的人，其实这种事是这种没有道德性可言嘛，对不对？讲话快的人用在该用的地方也很好，讲话慢的人用在该用的地方也很好，对吧？讲话快的人呢，你主持节目只有十分钟，你噼啪噼啪可以讲很多，慢的人呢讲没有三点十分钟就到了那做事快的人呢，哇，噼里啪啦噼啪很多事很快就做完了，也感谢主。可是在游山玩水的时候，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糟糕了，你们就没有心境玩了，你就失去了神要你这种安息这种。所以用在恰到好处的地方，用的恰到好处，那你这个人所发挥出来的，哪怕就是后天这种环境栽培塑造成你现在这个人，也可以荣耀神，也可以造就人。所以在跟道德性无关的这方面，我们用得好真的是可以荣耀神。那跟道德性有关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我认为你偷懒偷懒是跟道德性有关的。如果你看我们第一门课或者在讲人际关系婚姻关系那四大类的人，对吧我们只是稍微这样分，稍稍这样分。那么这样子呢想要偷懒的人他里面有一个舒服 comfort 的偶像，你知道吗？所以我讨厌这样的人但是其实罪有很多种，我为什么特别讨厌这种罪，那我想我应该去自我反思所以神啊，当主耶稣在这个地上并没有藐视任何一个人当法利赛人你在接近圣殿的时候你也讲嘛 vote to you 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哇，连连七个啪啪啪，一直讲法利赛人有祸了，但是你还是跟法利赛人一起吃饭。那些很固执己见的人，你并没有固执己见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所以神真的，主耶稣你是反射神荣美的形象啊！当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那么的仁慈，你那么的谦卑，但是呢你也没有藐视任何一个人。所以请你改变我的心，对，改变我的心啊，就像藐视灵舍的毫无智慧，就是藐视灵舍是没有 lab 心里面的人，你里面 没心。主啊，请帮助我，让我的心里面是有你，因此我才真的能够行在你的足迹当中啊，真的是像你在世那样，应该怎么样的时候就怎么样，是因为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主啊，如果我藐视了任何人，求你赦免，求你把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那个心给我，让我能够在你真的被你拆出去，跟我旁边的左邻右舍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真的尊敬他们是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人，就如同如果他们要藐视我，他们也是有理由可以藐视我，但是你改变了我，你改变了他们，因此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彼此相互尊重。我真的很感谢你，因此恳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邻舍是按照你形象所造，因此我们也不会按照这世界的标准认为那些人是不好的，是 outcast 的，是应该被我们排斥的，所以我们就会不轻看任何一个人。请帮助我们，请赦免我们，请做我们人手所不能做的，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